嗱，上次嘅神舟五十年咧，我哋就提到好啦，一个叫做权宜人物啦，啊，今日咧都终于咧就要真系要啊，假戏都要真做嘅，应该咁讲啊。即系虽然华国锋当日咧系一个机缘巧合之下坐上咗呢个高位，咁但系坐咗个位就有嗰个位嘅要做噶啦。咁于是乎咧就展开咗咧未来几年嘅一啲重要嘅工作。咁啊，政治路线咧，我哋大概咧都已经系略略咁提及过啦。咁啊，基本上咧佢唔能够脱离毛泽东所定下嘅框框。路线上面咧，所以咧有人批评咧就话佢叫凡事啦，两个凡事啦，系嘛？
系佢后来同呢、這个邓小平嘅势力斗争嘅时候咧，就提出两个凡事噶。咁、但系喺即系邓小平意图复出之前有一段时间咧，佢要行嘅路线咧，就要坚持毛泽东嗰个经济政策。上次我已经提过咧、所谓工业学大兴、农业学大寨呢个咁样嘅路线嘅。咁呢个路线都几得意嘅吓，即系话咧，将一啲以前嘅毛泽东所谂出嚟嘅。用群眾嘅力量嚟到提升呢個所謂工業效益、農業效益呢種咁樣嘅想法咧，係要貫徹實行，而且要全國學習嘅。咁啊，就令到全國咧都形成咗一股咧所謂學大興、學大寨嘅風潮嘅。咁呢個咧就係比較特別嘅。
係啦，即係呢兩個字眼咧，我諗啊，張偉國咧要花多少少時間去解釋先得。即係話點樣大寨大興，其實係講緊啲乜嘢嘢啫？
大寨咧，首先講大寨先啦。就是一個地方名嚟噶，喺今日咧山西省東部釋陽縣嘅一個鄉村嚟噶。咁當時咧就叫大寨公社。咁大家知道釋陽縣咧就係、山西省東部一個產煤嘅地方嚟嘅，一個山區嚟嘅。咁以前咧，而家咧因為有公路過，因為我前幾年咧就由北京坐朋友所開嘅車去到太原，中間咧又經過釋陽。市而家個已經升咗格做市啦，咁啊，然後咧就可以遙望呢個大寨嘅山區嘅咁樣，咁啊就當時咧就冇高速公路嘅，咁啊只有
小路，
小路羊腸小徑啊，一路咧就都唔知去
到死喎，
好辛苦。咁啊嗰陣時咧就係一個貧瘠嘅山區，咁啊裏邊嘅人民咧為咗要解決呢個生計咧，就喺由呢個嘅公社嘅書記叫陳永貴一個咧大字都唔識一個嘅。一個土包子，咁就諗咗個辦法，就係話咧動員群眾嘅力量，開山劈石，將一啲咧所謂嘅高低不平嘅山丘剷平佢，將啲河流源底都彎彎曲過河流咧拉直佢，引水入去，然後咧就將呢個嘅山咧開墾成為咧可耕嘅農田，而且咧得到呢個嘅好嘅收成咁樣講，
咁
於是乎咧呢個大寨咧就成為咗人定勝天嘅一種嘅農業樣板。
喂，其實咁樣聽起嚟咧，就即係離唔開嗰個大躍進時代，
係啊係啊，
即係話用充裕嘅人力資源去彌補其他嘅資源嘅不足，
係啊係啊，
用人嘅意志力咧去同個惡劣嘅客觀環境搏鬥，
係啊，
其實精神上面同呢個大躍進分別不大。
係啊，咁啊而家陳永貴因為有個咁樣嘅成績咧，係得到呢個中央政府嘅一種賞識，咁啊而咧就提升佢做國務院副總理嘅，咁啊就由一個大字不識嘅鄉下嘅土包子幹部咧，話搖身一變咧就成為呢個國家領導人，都幾係
神話、
神話嚟嘅。咁啊毛澤東賞識佢，見過好多次，咁啊於是乎咧就好多呢個嘅文人啊、知識分子咧就寫文章咧歌頌呢種大寨式嘅。我所謂精神啊，咁而咁嘅情況之下咧，就令到人咧感覺到嚇、我哋呢種咁樣嘅所謂人定勝天，人嘅力量咧係不可冇嘅，只要我哋啊付出我哋嘅勞力，就可以改變呢個大自然嘅環境等等，呢種嘅所謂觀念咧，就喺文革時期咧就不斷地受到頌揚嘅。咁而所謂學大興咧，就係話咧喺清末嘅時候嘅中國，或一路到文初都好。咁西方好多個地質學家咧都話中國咧係一個冇石油出產嘅國家嚟嘅，一個貧油嘅國家。喺抗日戰爭前後咧，有一部分嘅一啲地質學家咧就開始喺中國河西走廊咧就探測咗啲所謂好小型嘅油田。咁譬如玉門關嘅玉門油田等等都好小型嘅。咁但係中國咧就石油由於比較貧瘠，但係需要量係越嚟越大。咁點辦呢？ 唯有就向外國購買啦。
嗯、
但係外國當時禁運㗎嘛，因為受到韓戰嘅影響咧，中國成為咗咧被聯合國制裁嘅，又是被美國制裁嘅一個國家，好多戰略物資包括石油都運唔到去中國㗎。咁要靠蘇聯嚟嘅支配，一人又因為中蘇關係破裂，咁啊蘇聯對中國嘅石油供應咧就大幅減少。咁嘅情況之下，中國啊要要解決能源問題就難以登天噶。咁所以喺1960年代咧，有一啲嘅地質學家就認為中國呢個嘅東北呢、這個嘅松遼平原，即係話咧東北呢個大平原上邊咧可能有石油生產。咁、於是乎咧就由一啲探測隊咧走去探測，咁就有人咧就開始喺度試掘，咁就掘咗好多口井都掘唔到石油嘅。咁後來咧就終於啊就喺1960年代咧，就有一啲嘅探測人員咧就喺地底嘅深處打出石油，而且咧逐漸發現咧呢個石油啊係一個咧隱藏量非常之巨大嘅。咁於是乎咧就中國政府就派咗好多呢個工人咧去開採石油，即係話咧不避呢個艱辛，不避呢個設施上嘅落後咧，用呢個人嘅所謂能力。包括用掘啦、打石啦、打井啦，嚟到開採石油。咁其中有一個工人咧叫黃俊喜，咁啊領導咗一個小組咧，就一路打井，打咗百幾口井啊，都揾唔到油。終於最後一次咧就打咗口井出嚟，有油噴出嚟啦。咁啊，有人就話呢個黃俊喜咧就是、一種點啊，不畏艱辛地咧為中國石油事業咧係貢獻偉大嘅成就。咁所以封佢嘅稱號叫鐵人黃俊喜，咁亦都成為咗勞動典範咁樣。咁呢種嘅學大慶學大寨咧，就係、是、要鼓勵全國嘅農民工人用不畏艱辛嘅精神，克服大自然嘅種種困難，為呢個嘅所謂國家嘅經濟建設咧，係盡最大嘅努力咁樣
嘅。如果咁樣睇咧，就一方面咧，華國鋒咧就限於佢個人嘅視野啦。另一方面咧，響當時文革啱啱結束嘅大環境之下咧，亦都其實冇一啲好有效嘅措施咧，係推陳出新。咁、所以咧，基於兩個因素咧，實際上咧，佢就沿用舊嘅毛澤東嘅路線啊，只不過咧就希望響一個比較政治寬鬆嘅環境裏面咧，可以再鼓動翻大家嗰個投入嘅啫。咁所以咧就嗱，農業就學大寨，工業就學大慶啦。咁就一個典型嘅例子咧，就1976年底咧就召開咗一個全國嘅農業大寨會議啦嚇。咁其實叫大家咧就沿住呢個方向而行啦。咁亦都好似以往嘅一啲計劃經濟嘅做法啦嚇，定下咗啲指標啦，好似話農業每年要7% 嘅增長啊，否則咧就唔可以即係養活咁大個人口啊！咁亦都希望可以做到咧農業嗰個所謂機械化，用機械咧去彌補嗰個人力上面嘅不足啊！
咁啊制定好多項目啦，即係發展項目，起幾多工廠啊，練幾多鋼啊，咁啊呢啲指標一出嘅時候咧，嚇壞人，因為點解個指標就根本唔符合當時中國嗰個生產力噶，咁而且咧就呢啲咁嘅學大慶學大仔咧，要製造咗一個大混亂，點解咧？咁啊就不同嘅農村裏邊要派人去學習，咁就呢個大寨咧，經常要招待好多呢啲咁樣嘅無無畏畏嘅學習嘅人啦。咁大慶油田咧都有個問題，因為點解有當時係國家機密嚟噶，因為佢驚美國啊或者蘇聯嘅間諜咧知道大慶嘅位置，所以就破壞佢，所以咧喺中國嘅地圖上邊咧，從來都冇標示大慶喺邊度嘅。咁直至到咧，
大家係摸咯喎，
都唔知噶。咁就。直至到幾時咧？直至到1970年代後期啦，甚至80年代咧，至開始將呢個大慶嘅位置咧講出嚟嘅啫。咁呢個就喺當時嘅中國地圖叫安達市嘅，仲係都唔係叫做大慶嘅，而家就改咗名叫大慶市啦。咁所以咧就要到80年代咧，至慢慢放寬嘅啫。咁而中國人為咗要發展呢個咧經濟呢個夢想，其實都幾偉大，但係咧亦都幾難以真正實現嘅。咁就為咗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就付出咗好多好多嘅代價。咁除咗剛才麥敬生所講嘅，係咪就要制定一個咁嘅高指標嚟到令到催逼呢個人民群眾咧係努力、努力再努力咁樣，但係事實仲未必做得到。咁而政府亦都有另一個辦法，就係、是、咧當時有少少門打開咗少少啦，中國咧同西方世界咧開始建立一啲嘅貿易關係，於是咧，華國鋒咧開始出訪東歐嗰啲國家，咁出訪日本， 咁喺日本嘅工廠裏面，佢發現咗日本嘅機器、日本嘅所謂生產嘅設施，原來遠遠優勝於中國，於是就行咗下一個比較上重大嘅政治決定啦。
啊，就係、是、開始咧，就喺海外購入一啲先進嘅科技啦，甚至乎係好似成間廠咁樣
嚇，成間鉛鋼廠買入。
因為嗱，事實上啦，我哋一再強調過咧。就現代化嘅經驗咧，一般嚟講，落後國家咧最缺乏咧都係幾樣嘢啦，資金、技術同埋人才啦嚇。咁、以資金咧，以當時人民幣咧不能夠折換嘅情況之後咧，就好多時候舊嗰個買賣方式咧就只能夠一個以物易物嗰個方法啦。咁呢個係構成咗好大嘅限制。咁而家啦，你定下咗咁多個指標，又要咩十大鋼鐵基地啊、十大汽油田啊、30個大電站啊，定一大扎咁指標嚟嘅話咧？你基本上咧，以中國既有嗰個配套咧，根本就冇可能可以技術上、人才上可以做即係有效嘅支援。咁所以咧，就要靠嗰個有限度嘅開放啊，希望盟邦啊，可唔可以提供一啲支援啊？
係嗰時同日本咧嘅關係開始改善，因為同日本建交開冇幾耐，咁啊關係改善。日本咧，你知日本人都幾功利嘅，佢睇到中國咧係一個龐大嘅市場，中國擁有巨大嘅資源。但係咧就非常之
未開痕啫
嚇，咁、於是乎咧就同中國簽咗一啲嘅合約，其中一啲嘅合約咧就係咧向中國貸款200億美元，其中一個條約就係、是、咁然後咧中國用乜嘢嚟到抵償翻呢個200億美元咧？就用中國嘅石油、中國嘅一啲糧食產品等等咧，去交換呢種咁嘅日本嘅貸款。咁、而日本咧要中國向佢購買一啲嘅工業嘅產品、機器、汽車、電視等等嘅嘢。哇！咁呢樣嘢咧對中國嚟講咧，其實咧就係都幾吃虧嘅。但係咧喺當時啱啱打開少少門窗嘅中國大陸嘅人嘅執政者也好，民眾也好。哇！可以揾可以有一啲外國嘅所謂高檔嘅先進嘅產品進入呢個中國喎，咁啊對中國嚟講又係一個好事啊！日本嚟講又係一件好事，點解咧？將一啲次等嘅
係啦，啊
用將係用都唔用嘅一啲嘅器械咧，當作係先進產品賣俾當時無知嘅呢啲中國嘅工廠嘅領導層，於是乎就進行咗一次咁樣嘅所謂。購買外國嘅先進嘅物品、先進嘅生產工具嘅一個新嘅躍進啊！
可以睇到咧，就差唔多1978年底咧，幾間嗰時指標式嘅工廠咧都可以出現啦。咁比較出名嘅就係寶山鋼鐵廠啊、武漢鋼鐵廠啊，呢啲咧都係配備咗喺當時嚟講啊，相當先進嘅科技。問題即係我哋所講個嗰個先進咧，係話喺中國嚟講先進。在國際層次上面咧，已經是人哋用完用剩嘅嘢嚟啦。
尤其是寶鋼，
係啊，尤其寶鋼。嗱，呢大家問題咧，始終就係話嗱，我哋會睇一個生產，尤其是高科技嘅生產咧，其實係一節一節有好多環節，你互相緊扣。咁你買咗一啲最先進嘅機器，等咗入幾間廠咧，唔代表咧就可以生產出最好嘅嘢。問題就係話，你之前入嚟嗰啲未完成嗰啲產品啊，究竟嘅質素係點樣咧？可唔可以？響呢啲個咁高嘅科技嘅機器之中咧，可以再融合咧，可唔可以即係有一個更一個高層次嘅一個再生產咧？呢個先係問題。
咁所以咧喺呢個情況之下咧，中國咧就買咗好多日本嘅所謂機械啊、科技產品啦，咁啊就令到日本嗰個設施咧進一步更新，亦都令到日本咧。有一個嘅所謂更大嘅所謂經濟嘅躍進，而中國咧當然買咗好多嘢嚟，都唔係一個錯誤嘅事嚟嘅，只不過咧買咗嘅嘢咧係好多時係不恰當地購入，而且咧冇得用。點解中國電力唔夠咁？你做寶山鋼鐵廠好多時都要龐大嘅電力嘅，咁啊就變咗成日都要停工，係嘛？咁啊令到呢個嘅所謂購買翻嚟嗰種嘅現代化產品咧，根本係起唔到，即係改善中國嗰個嘅。經濟嘅一個作用咁樣嘅，咁於是乎咧，我哋可以睇到咧，就有人就會讥笑華國鋒呢個咁樣嘅做法咧，叫做洋躍進或者新躍進，或者話叫咧購買現代化啊，呢現代化買翻嚟嘅啫，而唔係令到中國啊自機自發地咧係變成一個現代化嘅。一個生產模式嘅，
呢、這個咧就啱啱對照住咧，就之前咧1958年嗰個咧，就有人稱之為叫土躍進。 今次咧就個洋躍進啦，土躍進咧就即係仲係本土嘅，洋躍進咧就靠外國嘅貨品嚟做嗰個躍進啦啊。咁啊效果當然係唔理想啦，而且更嚴重咧睇到一樣嘢咧就係、是、話，好啦，喺當時嚟睇咧，因為你大量咁購入呢啲咁嘅外國貨品咧，中國咧當時資金咧同埋國民收入始終係有限嘅，咁、你個餅係得咁大嘅時候咧，咁你當你將大量嘅資金用咗去作呢啲採購嘅時候咧，相對咧其他嘅領域咧可以用嘅錢就少咗。咁佢計算過咧，喺1978年嘅時期咧，幾乎啊差唔多41%嘅中國嗰個預算咧係用咗喺呢啲咁嘅投資上面。咁你哋可以想象到啦，其他嘅領域咧就發展一定係完全趕唔上嘅。咁喺當時我另一個即係大嘅議題咧，好似我哋先前都提及過啦，資金技術之外咧就要人才啦。咁啊，其實到咗個時候要培養人才咧，大學咧都應該係重新上路噶咯。
係啊，
咁啊，亦都開始重新全國招考呢個大學生咧聯考啦。
係啊，
咁但係就馬上個效果咧，因為經歷咗十年嘅文革啦，咁有一個知識層咧斷層嘅情況。
係啊，
咁呢個咧就亦都唔係華國鋒嗰度短時間可以解決到。
咁佢學大學嗰個復課啦，咁啊就我都睇到有成。好多年嘅不同嘅年齡層嘅人咧，積壓喺一齊要入大學，咁所以有時咧為通過呢個嘅考試考聯招考各方面都好啦，咁入大學嘅時候，入大學一年級，有啲已經30几岁嘅人咧就開始讀呢個大學一年級，咁有啲咧就20几岁嘅，所以咧就同學之間咧出現咗一個好奇怪嘅現象，就係有啲30几40岁嘅人，接近40岁嘅人咧，仲係已經有仔女嘅啦，咁咧。然後至入去大學讀一年級，咁而另外一方面咧，就中國一開始就派一啲嘅幹部出去留學啦，咁咧就出現咗咧喺英國啊、喺法國啊、歐洲啲國家、日本啊，就有啲中國留學生。咁呢啲中國留學生咧，係主要第一樣就學習語文，因為佢哋咧就通常對外語嘅水平比較低嘅，咁然後就學一啲專業。咁而呢啲咁嘅留學生咧，我哋不能夠忽視嘅。好多到今日咧，翻到去中國大陸已經係中國大陸裏邊嘅一啲重要嘅官員嚟嚇。雖然而家已經係50零歲、60歲左右啦，已經咁甚至超過60歲啦。咁但係呢啲人咧，喺後來對中國嗰個嘅工商業、經濟、政治等等各方面嘅發展咧，都起咗非常之重要嘅大作用
嘅，可以講係後話啦。當然啦，就限於咁嘅條件咧，我哋要苛責呢個華國鋒咧，亦都未必係完全公道啦。咁但係喺呢段時期咧，佢冇辦法好促進一個大規模嘅改變咧，亦都一正係事實嚟嘅嚇。咁我哋暫且講到呢度嚇。咁關於華國鋒或者係之後嗰幾年裏面中國個政情咧，我哋仲可以慢慢傾。
呢、這個最重要一樣嘢就係佢嘅真正嘅政治對手咧，就開始咧就發動攻勢嘅。
佢嘅歷史角色咧，亦都漸漸淡出啦。好，咁我哋留待下次就再討論呢啲問題。
好，下次再見，
大家拜拜。